12国携手挺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北约多国已经被战。美国政府制裁29家中国企业，规模空前。美国警告中共黑客对美国电信企业攻势严峻。微软总裁呼吁川普和白宫打击中俄和伊朗的网络攻击。北京最新公告打碎留学生考公务员的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3号礼拜六。好多人在疫情之后面临健康的挑战，影响范围包括呼吸道、胰脏功能和免疫系统的问题。这些挑战对生活和健康造成了不少的困扰。跟住落嚟，我哋一起听下陈先生的亲身经历，看看他是怎样逐步恢复健康的。
感染天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感染了新冠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差了，觉得好攰，成日都无精打采咁。食了四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以后呢，现在呢就基本都恢复返啦。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的下降啦，而且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了啦。
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和补气18味，结合自然草本智慧，专为代谢健康精心研制，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元气，特别是针对后疫情时代的健康挑战，提供温和而且有效的支持。愿每一位观众都能够享受自然之福，找回自己的健康之道。11月22号，一位南韩高级官员表示，俄罗斯已经向北韩提供防空导弹系统，以换取北韩派遣军队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近日12个欧洲国家和乌克兰建立了一种新的国防合作模式，名为北方集团乌克兰模式。目前美国正在努力向乌克兰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甚至提出将核武器归还乌克兰。南韩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新元直表示，俄罗斯已经向北韩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技术支持，俄罗斯可能转让先进的武器技术，从而增强北韩针对其对手的核能力导弹。而近日在 G20 峰会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期间，21号习近平在记者会上呼吁在乌克兰问题上汇集更多致力于和平的声音，但德国总理索尔茨警告习近平，北韩派军队和乌克兰交战相当于战争升级。南韩总统尹锡悦要习近平在北韩深化和俄罗斯关系的问题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拜登亦话俾习近平听，北京有影响力和能力阻止乌克兰冲突因为北韩派兵而扩大。美国军控与防扩散中心高级政策主任埃拉斯话，中共丢掉了任何号称中立的可信度。随后22号，北约军事委员会在北约最高盟军指挥部 SHAPE 开会议，旨在加强集体防御计划以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北约最高盟军指挥官卡沃利强调了军事行动中的日益团结，而海军上将罗布鲍尔警告说，冲突随时可能爆发，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准备。简报中详细介绍了北约更新之后的集体防御策略，并对 SHAPE 的24小时指挥系统进行升级，以便能够迅速应对任何敌人。另外，据路透社的报道，由丹麦、瑞典、芬兰、波罗的海三国以及英国、波兰等12国组成的北方集团乌克兰模式，这些国家将驻乌克兰的军事生产公司，帮助其建立稳定的军工供应链，确保乌克兰在抗击俄罗斯的长期冲突中能够自给自足，标志着欧洲国家从直接军事装备转向协助其国内的工业能力。据 BBC 报道，这些国家希望在北约可能没办法有效应对的情况下， 透过新的模式形成更紧密的联盟，共同应对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安全挑战。德国之声报道强调，这种合作亦是在保护整个欧洲的稳定，防止冲突的蔓延。纽约时报报道说，这样的军事合作正在扩大，预计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欧洲和其他盟国加入类似的支持模式。而拜登政府近日解除了乌克兰使用美国制造的 ATACMS 导弹之后，从现有数据分析来看，美国有能力向乌克兰提供1281枚 ATACMS 导弹。该导弹对乌克兰具有重要的战术价值，其远程和大规模投射能力，特别是携带集束弹药的型号，对摧毁俄军防空阵地、机场设施、后勤集散地以及分布式目标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将极大提升乌克兰对俄罗斯重要目标的打击能力。中国自媒体云中时光文章认为，一旦乌克兰使用重型武器袭击俄罗斯机场，中国很多航线可能停止，因为中国是唯一大量使用俄罗斯领空的国家，海航、国航、东航、南航、首都航空和四川航空都从俄罗斯领空经过。另外，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些美国官员暗示，拜登可能会将苏联解体之后从乌克兰夺走的核武器归还给乌克兰，这个将产生立竿见影的巨大威胁力。之前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曾经对此声称，如果北约向乌克兰派兵，将对西方国家首都发动核攻击。22号他突然一反常态地对阿拉伯电视台说，俄罗斯当局亦不想使用核武器，使用核武器是一种极端的选择，川普很可能解决乌克兰局势。据路透社报道，普京说，我将继续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奥列什尼克导弹，该导弹以每小时8000英里的速度发射，携带多枚弹头，能够精准打击欧洲或美国，造成毁灭性打击。随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请求西方盟友提供最新一代的防空系统应对俄罗斯导弹威胁，并且说俄罗斯使用新型导弹发动袭击是战争严重升级。波兰总理图斯克指出，俄罗斯乌克兰战事正进入决定性阶段，北约和乌克兰计划在26号举行紧急会议，以应对当局局势升级。11月22号消息，美国政府宣布将会将29家中国企业列入强迫劳动的黑名单，此举将阻止20几家中国公司的入口活动。白宫方面表示，这次禁令与中国新疆地区实施强迫劳动有关，这个是自2022年有关禁令生效以来，美国对中共进行的最大一轮制裁打击。同时，墨西哥总统亦表示，墨西哥不会是中国产品入口美国和加拿大的后门，反映出该国协助美国进行围堵的意愿。法广新闻报道说，美国依照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禁止从新疆入口诸多产品，包括棉花、番茄和太阳能电池组件在内的产品涉嫌存在强迫劳动，被拒绝进入美国海关。新被录入实体清单的公司大多数属于农业部门，亦有一些铝、锂和其他金属的开采和冶炼公司。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说，追究侵犯人权的行为是美国的首要任务，力度前所未有。在该法案的作用下，截至今年11月份，大约有36亿6000万美元的中国货物被阻止进入美国边境。而当选总统川普提名的下任国务卿人选卢比奥是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案的参议院发起人，他主张对中国严厉执法，以阻止强迫劳动产品入境。在美国祭出制裁的情况下，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22号在发布会上声明说，墨西哥不是中国产品的过境渠道。就该问题，墨西哥政府将在即将举行的贸易会议上表明这一主张。资深媒体人庞中说，这次被制裁的29家企业产品侵犯了人权，是因为中国发生了针对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以及新疆其他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成员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之后，利用强迫劳动之后生产出产品，至少有100万人在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被拘留，被广泛的虐待，包括强迫劳动，这个是不能够允许的，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作为在倡导价值观方面应该是全球捍卫者的美欧西方国家，要坚决捍卫人权，不应该继续在他们的商品里面入口和销售那些在供应链某个环节中以血泪制成的产品。庞中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的制裁措施越来越强硬，范围越来越广，執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力度亦越来越大。这个释放出的信号是美欧正在度强力有效地严厉地追究一些机构侵犯人权的责任。这种制裁和切割影响了中共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共亦将在全球经济脱欧中受到重大损失和重创。11月22号，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警告说，美国正在度经历前所未有的中共黑客攻击，这个是史上最严重的袭击事件。美国联邦调查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日前联合发布声明指出，中共黑客针对多个电信企业发动攻击，对主要从事政治活动者的账号中窃取的通话记录和资讯，举动令人发指。华纳话俾华盛顿邮报听，不单止是美国，中共黑客渗透全球各国的电信系统窃取数据，当局造成的影响非常严重。华尔街日报指出，这次袭击由中共黑客组织艳台风发起。美国宽频网络业者威瑞森通讯、AT&T 和流明科技确认受害，已经确认受害的用户多达150人，受袭击者大多数都在华盛顿特区，规模之大令美国官员震怒。而这些中共黑客仍然潜伏在电信网络中，将他们赶走需要更换美国更多的设备。一些美国执法部门和法院的联系资讯遭到复制。报道引述美国前国安官员的评论指出，如果外国情报侦测系统受到威胁，中共黑客将对美国反间谍工作机构构成现今最大的挑战。华纳说，美国民众需要知道这次入侵有几严重，和中方的黑客相比，俄罗斯的黑客对美国最大的殖民地燃油管道和太阳风公司的攻击简直是小儿科。到目前为止，中共拒绝承认任何关于政府黑客的攻击，在今年超过两宗以上的中共黑客举动遭到德国和英国的制裁。荷兰军事情报和安全局今年上旬说，获中共政府支持的网络间谍在去年入侵了荷兰的军事网络。荷兰国防大臣欧龙人说，政府选择将中共的间谍活动公开，令国际社会对此提高警惕。微软总裁史密斯表示，近期中俄和伊朗造成的网络攻击相当猖獗，呼吁川普政府大力打击这些国家行为。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引述史密斯的评论说，川普在上台之后需要铁腕制裁国家的敌对网络袭击行为，网络安全需要成为美国处理国际关系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史密斯指出，尤其是来自中俄和伊朗的网络攻击，川普政府需要加强打击力度，这种情况是不能够容忍的。 在近几年，微软公司成为多宗网络袭击的目标。中共政府黑客是袭击的主要发起方之一，同时企业勒索软体攻击造成美国公司的利益受损。在上个礼拜，美国司法部指控中共在选举之前入侵多个美国电信网络。史密斯说，白宫需要采取更多措施防止国家机构进行类似攻击。微软的调查发现，微软的客户每日面临共计超过6亿次网络攻击。这些袭击来自犯罪团伙和敌对国家的联合行动。史密斯指责俄国、中共和伊朗使用黑客活动构成对美国等国的选举干预。同时，美国国土安全部建立的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指出，微软自身亦需要加强对网络安全的管理。同时，微软云端系统中的一连串可避免的错误，导致中共黑客窃取了资料，其中包括美国官员的账户。微软执行长纳德拉指出，公司将会将安全问题放在最高位置，同时对 Windows 系统进行修改，以帮助客户更好地应对威胁。近日，北京市2025年度定向选调和优培计划招聘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公告发布。同2024年度的招聘公告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留学生不再具备北京市定向选调的报考资格，只是可以报考北京市优培计划，打破了不少留学生他们的考公务员的梦想。在优培计划招聘中，对留学生报名资格有明确界定，留学生在正式就业之前取得学位的时间由两年缩短为一年，留学生必须在国内43间双一流高校或25间高校的双一流学科毕业，同时硕士学历要来自世界前100的国外高校。作为全国的风向标城市，北京在培养体制内精英的时候，第一次明确要求外国留学生的大学必须是国内重点高校。国外大学不被接受，这个意味着留学再次被以特殊的方式宣告了 CP 值的降低，留学生找工作变天了。在大陆国内学历竞争之下，留学生回国之后面临的是和国内大学超过1000万的毕业生同台竞争的局面，留学生群体大降薪金，就业压力不容乐观。越来越多的家长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用了几百万的留学费，最后细路仔回国的工作月薪只是几千元，大叫不值得。据统计，北京地区每年大约有7000名高中毕业生选择出国留学，其中超过 55% 的学生选择美国作为首选目的地。但这则公告出来之后，很多家长可能要重新评估一下细路仔的升学规划了。目前仅从国内工作机会看，985本科 Top 100 留学硕士，普通本科43间国内硕士，留学本科留学硕士。有专业人士分析说，留学套利空间越来越少，势必再次将中产逼回高考这条路上。这次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